新约马可福音书第十四章，马可福音书十四章，我们读一段很熟悉的经文。从这段熟悉的经文里面，我们去找寻一些我们还没有发现的亮光。马可福音书第十四章68页，新约68页，第三节到第九节，三节到九节，十四章，马可十四章第三节开始。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个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来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个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这个一件美事，就是今天我们要来分享、来思想。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你看，这讲行善啊，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圣经读到这里，不知道啊，我们读到最后这一节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什么感想？如果你问我你有什么感想呢，我告诉你，我感想很深，感触很深。因为这句话主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每一次耶稣讲话用这个实实在在的这个四个字，在希腊文就是阿门阿门的意思。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什么叫阿门阿门？我们祷告完说阿门，阿门是什么意思呢？诚心所愿，实实在在从心里面要把这意思说出来，是加重语气，非常强调那个意思。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全世界任何地方，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我们不是奉主名传福音吗？每一个神的教会都在传福音。诸位了解，传福音不单单限于对不信主人传的，福音是广义的，不是单单说传一些啊，你还没有信主，劝你信这福音。对基督徒也是传福音，造就聚会也是传福音，查经也是传福音，哪怕你对传道人退休会也是传福音。因为福音是广义的，包括了神的旨意在内，包括了人的责任在内，包括了我一个人作为一个人应当如何跟神发生关系，如何和人中间建立人际关系，都包括在福音里面。所以他说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个福音啊，也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那么请问我们是不是常常会提到这个女人所做的，这位姊妹所做的一件事情，主在这个地方这样重看她，重看她，而且强调说你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都要讲这件事情。事实上我们讲台很少讲这件事情，那是因为我们不太了解什么叫做这件事情。他这件是什么事情，就是在第六节讲一件美事，一件美事，这黑板写的一件美事，在希腊文叫做 kalos， kalos 这个字在希腊文叫做 Greek， 叫做 kalos， 就是美事。这很难翻译，我们中文把它翻作美事也翻得不错了，可是好像还不够完全把那个原文的意思都把它涵盖在内，包括在内，都没有完全涵盖在内。英文圣经翻译最多翻 beautiful， beautiful， nice， fine， 这都不够。有一个希腊文专家了，他说只有一个英文字是苏格兰人常用的，苏格兰人常用的啊，他这一个英文字啊还多少可以接近这个 kalos 这个字。那什么字呢？它叫做 bonnie，b-o-n-n-i-e。bonnie 那个字，我们翻字典来看，那是说健康美、健美、活泼 啊，漂亮什么这样。他说那个意思啊，在苏格兰人口中讲那句话，就有点这个柯老师这个意思了。这什么意思呢？如果翻成中文呢，简单的说就是，那个是美得迷人，美得迷人，啊，看着会迷了人的，美得迷人。还有呢，不就是说啊，不证自明，不必证就能够自己明白。这不需要摆出许多证明文件来，他一看就晓得什么不证自明，美得迷人。所以那个美字儿是这个 Carlos 这个字啊，是没有一个其他语言的我能够把它完全把它包括在内，完全把它衬托出来，很难。因为我们不太了解那个主讲那句话的意思呢，所以我们就忽略这件事情的重要。主说普天之下任何地方传扬这个福音，都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而这个女人所做呢，是叫做一件美事。而这件美事在原文叫做 Carlos。 Carlos 什么意思呢？它是几方面，它必须要有一个善的内容。这个美事里面一定要有个善的内容。一个美如果善于分离啊，那就很危险了。一个女人很美，如果不善呢，就叫做蛇蝎美人了。蛇蝎美人心很毒啊。一个男人如果还有些什么外貌很美没有内容的话，就变成一个呢，就变绣花枕头了，里面都是糠了，什么稻草一些，没有内容了。这个美需要有善做它的内容。美，这个美式的在原文的意思，第一，它以善为它的内容；第二，它给人一种真实的感觉，它必须提供一种真的感觉，不是虚假，虚假绝对不美。美要有一种真实的感觉。耶稣说我就是真理，那个真理的原文就是真实不假，不是讲理呀，是真实。那个真原文就是真，我就是真，不是假的，绝对是真的，一点都没有虚伪。像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主罪厌恶的这个道理，它不真。那么这个美呢，第一有善的做它的内容，第二给人一种真的感觉，还有一句话呢，能够提供一种圣洁的印象，给人看见是一个圣洁的印象，又是圣洁的，又是真实的，又是良善的，这三者加起来叫做美，叫做美，就是这 Carlos 这个字，美事。所以你看，这个主告诉我们说，这个女人，这位姊妹所做的一件事是再了不起啊！它的内容包括这么多，又是善的，又是真的，又是美的，又是圣的，这么多都合在一起叫做美事。我们就联想到当年，在伊甸园里面有两棵树，在那个园中间。一棵叫做善恶知识树，一棵叫做生命树。神是希望亚当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就能得到主的生命。他警告他说不能吃这个善恶树的果子，那个理由我们都知道，因为人如果没有神的生命，就吃了那个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呢，这里面就有个善恶的观念，善恶就包括是非，结果就落在是非之中，就定你这个罪，这个是善，那个不善，这个恶善是非，一天到晚就善恶是非里面，他就会定罪别人，他自己做不到，他会说别人不好，他也是一样。那这个就是常常指责别人善恶是非，就是因为吃了那个善恶树的果子，突然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可是没有力量去行善，也没有力量去拒恶，行善无能，拒恶无力，就吃善恶树的果子。那么这棵树，生命树的果子呢？如果用今天这个字来了解它呢，应当说在希伯来文里面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就是希腊文里这个 Carlos， 就是一种美，或者说叫这个是美果，一个善果，一个是美的果子。因为在美的果子里面有善，有真，有圣，那是包括都在内的。所以神要人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什么意思呢？吃了之后不但懂得善恶是非，而且有力量去把善行出来，有力量去抵挡恶的试探，恶的引诱，这才是神要人做的事情。神不要人懂得头脑里懂得很多，但是心里面一点爱都没有，一点行为，真正的行为都没有，光是满了理论，没有一点实际，上帝不要这样的人。所以你单吃了善恶树果子，就变成懂得一套空洞的理论，懂得很多善恶是非的观念，理论懂得很多，一点都行不出来，没有实践的能力。因此在又在这个生命树的果子里面，有不但有种智慧，懂得分别善恶是非，而且有能力能够去行所当行，去止所当止，行应当行的就行了，停应当行就停了，这个是生命树。所以用生命树，如果用这个字来看，这个 个美，作为一个美的果子也可以，善恶树一个是美的树，善树美树两个神叫你选择。那么用这个看法来了解这段圣经呢，就可以容易，更容易进入这个真理。神说在这个地方借着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这一件美事啊，是值得普天之下人到处宣扬的。什么地方传福音，什么地方就不能忘记讲这个美事。什么地方一有人劝人家信主的时候，一头一天就应当把美事告诉他，不单是叫他信了主悔改得救了，还要懂得什么叫做美事，什么叫做美事。那么我们今天把黑板扫分讲，这个善事呢是为人做，美事呢是为主做的，这基本区别在这个地方。善事是为人做，刚才圣经里讲到你们要行善随时都可以，因为有人看到了，哎呀，这个他不糟蹋钱吗？这一瓶香膏可以卖30两银子，多贵呀、啊！你晓得30两银子并不少啊。据当年呢，第一世纪的时候，那是罗马帝国统治，那个时候奴隶，他们有奴隶制度，一个奴隶买了一个奴隶，不过30两银子买一个奴隶。有人做工的人，一年的工价不过30两银子，所以这个30两银子在一个穷苦人看是相当贵重、相当多的一个数字，3两银子。他把这个30两银子买一瓶香膏，把香膏打碎了，瓶子膏流出来了。哎呀，许多人看这太糟蹋了，你不是糟蹋钱吗？这30两银拿去周济贫穷多好啊，办许多好事儿，周济许多穷苦的人多好啊，这做善事多好呢，你为什么这样糟蹋呢？所以主说你们行善随时都可以，为什么随时都可以呢？因为就近世界穷人比富人多，大部分穷人多。联合国的统计，这个全世界人口中间有1/4的人口，就说有10亿上的人口，每天晚上是饿着肚皮上床的，还没有吃晚饭就睡觉，全是1/4的人口如此，啊，那么这个是说明这个贫穷的情况。我们看第三世界里面满了穷苦的，这就算这个最富足的美国来看，你要到美国，你到纽约也好，旧金山也好，有许多穷苦的人，去看看那种情况，一样，穷人到处是有的，所以他说你要周济很容易，到处可以找到对象。你要行善对象太多了可以做，但是你今天要是做美事呢就不多了，因为你们心中不常有我。这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心中所想的很少是耶稣，我们心中所想的是世界，所想的是钱财，是地位，是权柄，是爱情，是家庭，是事业，是种种，我们很少会想到主，除非今天落在灾难中间了，哎呀不得了，叫主啊，主啊救我了啊。那平常的平安稳妥是很少想到主的，所以呢你们心中不常有我，这心中很少有主啊。所以当趁着心被恩感，我们的诗歌讲，当心被恩感的时候，赶快把自己奉献，赶快为主做点事情，这叫做美事。美事是为主做的，善事是为人做的，这基本的区别所在。那么为人做呢是义人，为主做呢是荣神。我们看荣神益人嘛，人生不过是两个大目的，是荣耀神使人得到好处，是基督徒的目标，荣耀神使人得到好处，荣神益人。善事是益人，美事是荣神，荣神益人的两者加起来呢就是整个的福音的主要的内容。所以你要传福音，传福音传这个，那么进一步再来思想这个福音里面呢有两方面。我们所传的福音有耶稣基督，这位就是整个福音的基本内容。19世纪有一个英国的一个传道人叫斯布珍 Spurgeon， 这位先生他是人家称他是传道人之王啊。他最后讲到，他说一句话很奇妙，他说许多人今天呢，许多基督徒啊，只信耶稣不信基督。这耶稣基督是一位，怎么只信一半呢？只信耶稣不信基督，这好像讲解不通，不合逻辑，怎么会把他人分开呢？他的意思是说，因为耶稣什么意思呢？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里救出来。耶稣是着重的拯救，把人从罪里救是耶稣。耶稣啊，耶稣啊，是救主的意思。基督呢，是做王。基督是弥赛亚，弥赛亚是君王的意思，君王、先知、祭司，主要是君王。弥赛亚做王。那么，做救主是人的需要，做君王是神的需要。人需要神来救我啊，主耶稣，主耶稣救我。救完之后呢？不要神来管理，他做王是管呢、啊，做王是在心里管理，不要他管，就是要你救我，管你别管我，啊，得救了，好了，得救之后我还是照我的为所欲为，那就是每只要耶稣不要基督了。 基督是他在你心中做弥赛亚，做王，做君王，管理你一切思想意念言语行动，受他的管制，而这个管制是绝对与你有好处的。因为我们人管不住自己，你说 self control， 几个人都 self control， 那谁能管住自己？就他来管，他来帮助我们管，帮我管住住了，我们才能受节制，有约束，才能够行所当行，止所当止。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基督，耶稣是拯救，基督是管理。拯救是为着人的需要，管理呢是为了神的需要。神要管理我们，免得我们再出事情。我们已经犯罪作恶了，救了你，然后叫你不要再错，再错再救你，再救你。当然了，你是在救，他也管教你啊。那在这个不断的拯救之中，因为圣经讲救恩是一连串的，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还要救我们，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救恩是救到底，一直在救。但是每一次拯救里面，除了第一次，因为他是赦免我们过去的罪的，犯罪作恶他赦免，保血洗净，犯得救之后再犯罪呢，他要管教的，他就是救你要管教鞭打。所以每一次基督徒再犯罪的时候都要付出代价，付出代价你要受责罚的，他要管教你，或者借着疾病，借着许多灾难，许多痛苦，许多意外事情，叫你受到一种挫折，那就是神的管教，借着这个使你回头回转亲近他，重新得到力量。所以你看，这耶稣基督两者就是福音的主要内容，涵盖这两方面。耶稣就是拯救，基督是管理。拯救呢使人得到好处，管理呢神得到荣耀。所以荣神益人，荣神益人这四个字就是福音的基本内容。所以主在这说了，普天之下算传扬这福音的都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所以我们今天很少会记得这件事情，我们常常把它忘记了，有意无意把它忘记。为什么呢？我们只要耶稣，不要基督。救我你要救我，管我你别管，我自己来，你甭管我。所以我们就常常忘记他，因为他提醒要纪念，要纪念这个女人做，因为这个女人做是一种美事，美事是为了荣耀神的。我们是记得善事，忽略了美事。但是一个真正的善，真正的这个美事里面是包括善在内的。而真正的善事里面呢，如果没有美做，没有美事的内容的话，这个善不是真的善。这个印度的甘地啊，甘地这个印度称为他圣雄甘地。甘地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是今天世界为什么不平衡，发生许多问题呢？因为有太多种，有七种的不平衡，七种情况的不平衡啊，因为不平衡，所以发生灾难，发生很多问题，发生许许多多麻烦的事儿。那这七种它是这样写，我把它记在这儿。一种什么？没有公平的审判，没有公平的审判，这个审判官法官是知法犯法啊，这个没有公平的审判，黑法院的黑暗，这是世界公认，一般都是这样，法院的没有公平的审判，审判不公，这是一个。第二呢，他说是没有正义的战争，打仗这是没有道义，没有正义的，只有利害关系，没有正义，是为利害服务，就是说啊，这件事情与我国家利益符合，这件事情做与我国家利益符合，他不说与真理符合。你看今天许多所谓政治家的都是这样的，是实在是政客了，都说这件事与我的国家利益符合，都讲国家利益，没有讲这件事与真理符合。他们就是没有正义的战争，没有正义的战争，没有公平的审判，还有到教育方面，这是管关系之中给他就灌输一种知识给他，没有道，这第三是没有道德的教育，没有道德的教育，教育方面很少有伦理的教育，是讲科技方面尽量发展科技，但是伦理道德的很轻看，是没有道德的教育，这都是没有平衡，没有公义的，没有公平的审判，没有正义的战争，没有道德的教育，还有没有服务的商业，这商业是赚钱为本的，没有服务，没有真正的服务，没有商业道德作为，没有服务的商业。还有一种呢，他说没有爱情的婚姻，这婚姻没有爱情，为了很现实的原因，基于现实原因就是爱了，所谓爱是这没有真正的爱情的里面的婚姻啊，这也是一个罪恶，这是不平衡。还有一点，他是想到我们的，想到我们基督徒了，没有奉献的礼拜，这个奉献不指着钱财的奉献，没有心的奉献，心，内心的心，人在他神面前没有把自己的心交出来交给神，而奉献是形式上掏到钱摆在那儿，用点时间来聚会聚会啊，听听道完，没有每一次都没有把自己的心作为一个真正新鲜的那个心，新的奉献，把自己的内心做一个新鲜的奉献，没有奉献的礼拜。 然后第七个他说什么，他说就是一种不劳而获的财富，就是不出劳力而得到的好处，不劳而获，不劳而获的财富，财富很多你不劳而获得的，这七种啊都是这个今天世界上动乱的基本原因。如果许可把今天的信息加进来，我们可以加个第八个原因，这个第八个就是什么，没有荣神的艺人，没有荣耀神的艺人，你做许多好事，但是里面没有神的成分，没有荣神的艺人啊，你可以做很多周记什么很多好事做，但是没有荣耀神，没有把这件事联系到神的荣耀上。比方说我们今天拿了钱帮助一个穷苦人，这个穷要饿死了，你给他100块钱叫他去维持生活，你给他钱了，没有同时告诉他说这是主为你预备的，这是耶稣的爱感动我做的，你不说这个，走好拿钱去，他是感谢你，他把荣耀归给你，他是感激你称赞你，他不会因着你是个基督徒他感谢神，没有，这叫做没有荣神的艺人，没有荣耀神的艺人也是一个不平衡，这样做主要责备的。主说普天之下传福音都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义为纪念吗？你都没有纪念这件事情吗？纪念什么？美事没有纪念，只讲善事没有美事。弟兄姊妹，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特别要注意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中国人这个民族很良善，我们从小被训练都是被教导，都是要搞一套伦理道德，讲仁义道德的事情，都是讲这个，多多少少耳濡目染的，一直听多少次多少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叫行善不难，叫我们中国人行善是好像天生都会，这行善是一定的，这是理所当然嘛，但是叫你做美事就不简单，要做美事，美事里面有善的成分，如果你不做美事单单行善，很可能脱离了荣神去益人，那结果也是个不平衡。再说没有荣神的艺人就和一个没有道德的教育啊，没有服务的商业，没有爱情的婚姻啊，没有正义的战争，或者说没有公平的审判，是一样的错误，一样的错误。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看，这是一个今天信息里面主要的一点呢，我先提出来，然后往下去啊，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当年这位姊妹啊，圣经没有记载她名字，很妙，你看圣经的这个每一件事情的这个记述的方法都在圣灵的管制之下，这个姊妹呢在这里啊没有讲她的名字，但是四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呢用不同的方式来记载同一件事情，有的详细，有的简略，有的和把那细节都描写了，有的是大概提一下，有的讲出名字，有的不讲名字啊，还有一个最大区别怎么样，有的是讲啊，像这个人是打破玉瓶把香膏浇在耶稣头上啊，这马可是讲头上，那么马太呢也是讲浇在头上，而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呢是讲抹在脚上，很妙啊，四本福音书分开了，马太马可讲头，路加约翰讲脚啊。那么你晓得为什么用四本福音书来描写同样一件事情，这是圣灵特别的一种智慧，许可这样描写，因为真理本身太大，或者说耶稣基督本身太伟大，我们从一个角度去看他看得不完全，他必须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一位活的神，一位奇妙的救主，是因为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呢，那重点就不一样，所以描写起来也不会完全相同，虽然如此你把四个角度加在一起了，就能够成为一个更完整的形象，更完整的形象。因此在这里我们读四本福音书，马太马可里面是讲浇头啊，把那个香膏倒头上，路加约翰讲抹脚，这什么意思呢，从头到脚都要有香膏的抹，都要抹啊。那么香膏抹这什么意思呢，我们要弄清楚，要了解这段圣经啊，需要有考古学，这个圣经的历史学、地理学的，还有人类学的种种的做背景，我们才能够进入那个真理的实际。他这说什么，他说这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这个真拿达香膏啊，真拿达他们叫 pure nard， 这个真的拿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希腊的一种名产，波斯，对不起，波斯的名产，在波斯那个地方的名产产这种香膏，这种香膏非常名贵，他们炼出这个香膏来以后啊，用香膏怕味道走掉了，就弄个瓶子，这个瓶是玉瓶啊，很讲究的玉瓶，把这香膏提炼出来了，就是用各种花，各种植物花的提炼出来的香膏啊，然后倒在这个瓶子里面， 烧完之后呢，把口封住，用火来烧，把它烧了一下，把它口封了，不是用个塞子塞住的，它是把它整个封住的，因为这样的香膏在里面才不会走味，味道不会跑掉啊。那么这是一个相当名贵的做法，把香膏放在玉瓶里面，然后把它火烧封住了。那要用这个香膏时候呢，只有一个方法，得打破，啪一打破了，香膏流露，你没有办法戳一孔或怎么样，不能做，一定打碎，打碎就流露出来。所以这种香膏啊，在犹太人的习惯是这样，每一个女孩子啊，开始在成长中的时候呢，就攒钱，家里攒钱，私房钱攒一点，攒完做什么？买这个香膏，啊，他们讲有的时候先买小瓶的，但反正这瓶子不打开吧，小瓶的，有钱拿去再换，放大瓶点的，然后再换，也就换到快结婚了，哦，又弄到一瓶很大的一个香膏了，然后做什么？带去，是吧？结婚的时候把玉瓶打破了，浇在她丈夫的头上，丈夫，浇她丈夫，就表示爱的表示，用爱的浇灌，爱的浇灌。所以当时这个每一个女人，她就尽她力量，尽量攒钱，攒钱，攒钱，攒就买香膏，然后小瓶换大瓶，换了以后搁在那儿，将来结婚就用一下，啊，表示这样。而这个女人呢，她这样子把主当作属灵的丈夫一样的爱，她把她的香膏打碎了，然后去抹在这个主的头上，啊，其他的福音书讲抹在脚上，头脚是表示一个人呢，从头到脚了都香膏抹上了。这样是表示一种爱是不计算的，爱是不计算代价的。他把他可能一生的积攒的钱一下子把它打碎了，就摆上去了。那么这个是什么？你看这意思就是说，在十四章里面已经讲到啊，开始是讲到过两天是逾越节了，主要节，那就是耶稣被杀的时候，耶稣被他们钉死的时候。而耶稣一路上在马可福音前面一再的宣告说，我要被钉，我要上耶路撒冷，被那些人钉在十字架上钉死，死后三天复活，他一再宣告他要死。这个女人一定是跟随他的一个信徒，她一定听过耶稣这个道，晓得耶稣不久就死了，虽然如此她仍然肯这样牺牲，把玉瓶打破去交还交主。这是一种爱的，是一种不加另外不加选择了，也不计较代价，就是行他心之所安，他心里这样想这样做就做了，这是真正的爱。这个爱心的一种奉献呢，摆上去呢，使我们的主心得到满足，心得到满足。所以这个香膏一抹主啊，许多人就在那叫了，哎呀，这个太糟蹋，太糟蹋。这个其他福音书还讲，这责备这个女人的中间有一个人，就是出卖耶稣的犹大。犹大说了，这香膏干什么这样糟蹋啊？太糟蹋了，就可以卖三十两银子卖主。犹大讲，犹大这个人好像很有行善的心。他心里心中念念不忘穷人呢，啊，周济穷人，但是有人说的好，他到后来是周济他自己了，把耶稣卖了三十两银来周济自己，因为他把耶稣卖是卖三十两银的，那么这个人口里面讲周济贫穷贫穷，他心里在存心要卖主卖主，许多人都是这样子，假借一种行善之名，来牺牲真理，耶稣是真理，来牺牲真理，说是来行善，哦，周济贫穷。然后做了一件最不美最丑的事情，怎么丑事你晓得吗？他用亲嘴做暗号来卖耶稣，他告诉那些抓耶稣的人，因为耶稣很多门徒啊，不要哪个是耶稣啊，他认识吗？他就告诉他说，哎，到那克西马尼园那个地方，我向谁亲嘴啊，谁就是耶稣，你就抓他好了。犹太人的规矩啊，这个亲嘴就表示一方面亲爱跟尊敬，都是这种亲嘴的意思啊。那么他就过去跟耶稣亲嘴，你看亲嘴是一种爱的表示，他用一种最美的表示，最美的一种态度，一种外面的行动，来进行一种最丑恶的动机藏在里面。一个最美的一个行动里面潜伏着一个最丑恶的动机，动机是卖主，而外表现是爱主，哎，跟他亲嘴做爱主，里面要卖。所以人的丑恶可以从犹大身上看出来，人性的邪恶到这样一个地步。但是现在他口口声声说周济贫穷，周济贫穷，一本正经，用这个讲得很好听，他是行善大善事，好像，你看可怕不可怕？他在说这句话，他心里已经在计算用什么方法把主卖掉，他已经答应大祭司给他三十两银子，所以他你脑子里都想到三十两银子，就是这个可以卖三十两银子，他想这香膏可以卖三十两，香膏卖不成，只好卖主啊，把主卖三十两。你就看见人的性真是很邪恶，在这赤裸裸的把圣经把一个人性都把它描写出来，我们所得到的结论 为主所做所摆上的永远永远不会太多。弟兄姊妹，你必须接受我这个忠告，我们为主所做的永远不会太多。30年来我们侍奉主，碰到许多同工，有的同工们真是看见一侍奉主啊，有的时候撒旦来了攻击他，这样这样攻击来，灰心丧胆，算了算了，不要做了。有人说，哎，你做的太多了，你不必用这么多时间在教会，你何必搞这么多，你还有很多事要做。哎呀，总觉得做的太多了。可是我在这忠告，没有一个人为主做会太多的，因为比起主为我们做的，我们就是微不足道，微不足道。主为我们舍命，主为我们死在十架上，主奉出一个生命的代价来换我们这些罪人，我们还有什么更，还有觉得说，哎呀，我做的太多，我付出代价太高了，我这人为主摆上太多了，花不来。主都没有想他为我们摆出太多，所以为主做的永远不会太多，这是个真理。犹大这样说的时候，他是因为存心不良，他内心有种卖主的动机在那边，他就看见这个这可以拿来这个周济贫穷，多好呢。所以在这儿你就看见这个姊妹所做的是不计代价的，也不加选择的，他反正已经决定了，就是把耶稣他就把爱，整个的爱放在耶稣身上，过两天耶稣就死了，他仍然这样做，他没有从现实的观点考虑一下，这个人反正要死了，我爱他做什么，没有这样想，他真是肯完全摆上为主这样子。所以圣经在这里，耶稣特别欣赏这个姊妹做的，普天之下凡传扬这福音的都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这是好的。所以这个美事啊，就是为主做的，善事为人做的。你看圣经里面，在诗篇里面好多次讲到又美又善，分开的，不是笼统讲的。在诗篇133篇第一节讲什么？弟兄和睦同居，怎么样？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你看吗？啊，善是说益人，美容神，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益人容神。这和睦同居不但人得好处，神得荣耀。所以家庭里面和睦同居，这个家里面神得荣耀；教会和睦同居，教会中神得荣耀。那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以善对人说的，美对神说的。再看诗篇34篇第8节说的，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何等的美善。哎，诗篇34篇第8节讲，你主恩典的滋味何等美，何等的善，不是单单善，美善，美对神说的，善对人说的。主的恩典是临到人，也让神自己的荣耀，荣神一人两方都有。那么还有我们看这个诗篇16篇第3节里面讲到，论到世上的圣明啊，就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啊，他们是又美又善，是我所喜悦。又美又善，神要我们不但是做好事，能够行善对人，也能够行美事，在神的面前使他得荣耀。美善两者要配合起来才是好的。我再强调说，一个没有荣神的义人也是一个罪，没有荣神的义人，不能荣耀神的义人，你人做了，你做了很多好事，你如果不荣耀神也是没有用的。我就想到不久我们姊妹们有个爱心的表示，来个义卖，哎，下下礼拜个义卖，这个义卖就是个善事，对不对啊？我想义卖是个美事，不是单单善事。义卖者为什么卖把一些东西卖了钱呢，去到孤儿院呐、养老院呐、什么做一些善事，但是我不愿意说我们这个是个善事，我想这应当是个美事，因为我们所做的都是为主做的，我们付出每一文钱就告诉那个接受这文钱，你知道这个钱不是我给你，是我的神透过我给你的，我的神透过他的教会给你的，我们一定要把荣耀归给神。这样做的时候，善事就变成美事了。善事我再说应当升华，善应当升华变成美，当善事升华为美的时候，光景都不一样。我们中间有的人他还没有听过我讲，以前我讲过一次，在这儿我们在台北啊，有一个弟兄，他年轻人啊，那个时候他大学毕业了，没出国，在台北做事情。后来他一个人租一个房子，租个房子一个人住吧，他上班了，他需要一个人替他烧饭，就用一个台湾叫的下女，就用一个用女佣人，用个女佣人来了，跟他生活在一起。半年之后啊，这个两个都是青年人吧，这女佣人也是个年轻的一个下女，这在这主仆之间发生恋爱，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爱情没有阶级性。那么好了，他们就结婚了。结婚之后，这个下女变成太太了啊， 人家就问他说，哎，你现在做的工作跟从前的工作有没有两样？这位这个太太就这么说了。他想一想，他说有什么两样，还不是一样吗？我以前替我的主人啊做三件事情，烧饭、洗衣服、看家。烧饭、洗衣服、看家，现在替我的丈夫也是烧饭、洗衣服、看家，还是一样，工作没有改变。那么说你再想想看有什么不同呢？他想一想，他说，哎，有点不一样。他从前呢、从前呢有工钱，现在没有工钱了。啊，从前有工价啊，做下你不有工钱吗？现在太太没有工钱了。再想想还有什么不同吗？哟，还有又还有奇怪。他奇怪怎么奇怪呢？他从前拿工钱还不替他省钱，现在不拿工钱替他省钱了。让他洗衬衫啊，从前把那水龙头打开了，哇，流多少水都不理他，慢慢洗啊，不管。现在替丈夫洗衬衫了，一开一点点的，又赶快关上了，这很奇妙。从前拿钱不替他省钱，现在不拿钱反而他省钱了。这位可爱的太太，她不知道，不知不觉她活在一个律，法律的律，是爱的律里面。真讲律，爱的律里面，这个律是一种力量，爱的律在里面让他这样做。他不是说为着工钱，从前是为工钱来做工的，那这个话，这普通人就是一种这很现实的很功利主义，也可以说是善了、啊。反正我们这是境界，为人做吧，为人做好就是善事而已。就是说，当我们站在一个利害平均衡的环境里面，在这种光景里面，就是我出劳力，你给我代价，这没什么不好，这应该正常，这也是个好事儿。可是现在超越了，现在是美事了，美事比善事要高，要升华了。她现在不拿待遇，没有待遇了，她也甘心乐意替她丈夫做，而且那么忠心的做，那么想省钱的做，她不知不觉活在一个爱的定律里面。爱，这个爱的定律是不讲代价的，爱是不讲代价的，爱是不计较人家对我如何，就我爱就是这样，我摆上了，她不觉得这个将来反应如何。爱是不求回报的，爱心是爱，是不是一种投资？爱如果是一种投资的话，啊，为着利润的话，这爱的本身就所值无几，都不值钱了。爱如果是一种投资，爱就不值钱了。你看做父母人哪一个真是为着养儿防老，这种思想老早过去了。我们养儿不是为防老，就是为了我爱他，也不是尽义务。尽义务讲的一讲义务啊，这就太现实了，不是单尽义务，他就是为了享受，为了享受。像这个做太太，她不是为了尽义务，她享受那份爱，她爱她丈夫，她就愿意这样做，她是享受，她不以什么代价都没有，没有工价了，她愿意的。所以一个时候把责任变成享受的时候呢，善就变成美了，就变成美了。善是伦理学的范围，美是美学的范围，不一样。美学和美，这个美东西超越一切这个善恶是非里面，超越了，这升华了，已经升华了。所以我们要真的要被主的灵感动超生，我们要从善事超生到美事，从一种责任感变成享受，这才好，这才好。我们今天为主做，老实说也不是贪图主赐我平安喜乐健康我才做，如果明天没有平安健不健康我就不做了吗？那都是只活在善的范围里面，只讲是非好歹。我们讲美的里面，健康也做，疾病也做，平安也做，风浪也做，啊，得着也做，损失也做，给我福分也做，受祸我照样做。刚才我们弟兄讲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一处，无论好歹都做，这个是美，这是美，美超越善。我再说，我们中国人，我一直强调这一点，因为中国人始终活在善的观念里面，没办法突破。善一突破到美呀就好了，这情形就不一样了，整个光景不同，气氛不同了。弟兄姊妹，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每一个人真正认识福音的实际，也认识自己过去所做的。如果只停留在善的范围里面，我希望你更上一层楼啊，更上一层楼，超升，升华了，到上面看见美了，看见个美事的时候，你的境界就不一样了，境界就不同了。那个，我们人总是活在善里面多，活在美里少啊。为人做的，为自己做的多，为神做的少。那个Jimmy Carter 他讲他这个自传 ，Why not the best？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为何不这个，大概是这 do the best， 就是尽力而为的意思啊。为何不尽力而为的意思啊？Why not the best？ 他里面讲了他做在那乔治亚州啊，做那个浸信会礼拜堂的执事，做了14年，做教会的执事14年，他现在他们还是执事，教会执事14年，他说一共他算算他 探望的故事，他查查不超过140个人，做了14年的执事，他探望的这个会友没有超过140个人。可是他为了竞选做乔治亚州的州长，3个月他访问了30万人，但是他做执事，他14年还没有140个人。他自己在他自传里讲 why not the best， 他说你看为什么我们不尽力而为，做得更好的呢，寻求的更好呢，意思就是美事，要多做美事，多为主做，单单知道为自己。哎呀，他当然一个所谓一个作为一个政治家也可以讲，我访问30万人，希望他当选，我能够当选，我可以行善，为他们改善他们生活，他可以讲很多这些好听的话，但是他认为主做的那么少，为自己做的那么多，太不能平衡了。所以今天我们要想想，是否我们都跟杰米·卡特差不多，为自己摆上太多，为主做的太少，那就是说只活在善里面，没有活在美里面。真正能够活在美里面的时候，这个在神前神要纪念你，因为当年他要纪念那位姊妹嘛，他也要纪念你。再提一件事情，这里有一句话，刚才看第8节所讲的，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这句话曾经成为一个人的一个墓志铭，我们叫做墓志铭，就是墓碑啊，墓碑上刻着这句话。这是刚才我讲的19世纪美国英国那个 Spurgeon， 那个斯伯真是英国的布道家，19世纪美国一个布道家叫 D.L. Moody， 叫 Moody， 就是穆迪先生，在芝加哥的啊。这个穆迪，这大家都晓得，这是很有名的一个布道家。他据不完全的统计，他这个侍奉主50多年，将近50年，47年，他说他神用着他抢救了灵魂100万以上灵魂得救，啊。那么这个人 D.L. Moody 这个人是大有名的一个布道家。他是个孤儿，很小的时候，他3岁，他这个父亲就去世了，所以他这个母亲啊，这个了不起的母亲啊，这个寡母，他一共有几个呢？9个儿女，这个一个生了9个儿女，他这丈夫死掉了，这个寡妇带9个儿女。当他这个丈夫一死的时候，他的左邻右舍都劝他说：“你赶快，你最多留2个。”其他统统给我送到孤儿院去吧，送到别人家去，你不然你搁在家里将来呀，一个一个都送上断头台，我告诉你，送上断头台，因为都去偷过抢人家绞死，将来都会上断头台，你赶快给他送到孤儿院去。他母亲不答应，他说我是个基督徒，圣经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上帝给我的产业我怎么可以丢掉，这是宝贝产业，怎么可以随便丢掉，我有责任。他就读段经文，他说神给他一句话，在耶利米书49章11节，耶利米书49章，如果诸位愿意看看呀，耶利米书49章啊11节，他就抓住这句话。耶利米书49章11节在949页，他就抓住这节经文。949，他说，11节，他说你撇下孤儿，我必保全他们的命，你的寡妇可以依靠我。耶利米书49章11节。949页。那么他一直就是说，你撇下孤儿，我必保全他的命，你的寡妇可以依靠我，就抓住这节经文，孤儿寡妇神一定看顾。他就辛辛苦苦啊，用2只手给人家擦地板，做苦工，扫阴沟，专门做苦事，很苦啊，把9个儿女统统带大，真是不简单。那寡妇他也没再嫁人，就把这个9儿带大。带大的时候呢，9个儿女里面据说是半数以上，那还有5个人，也男的做传道，女的也嫁给传道人啊，剩下几个有做生意什么也支持教会工作。9个儿女个个都非常爱主，真是不简单，一个老寡妇。然后等他这位老太太去世的时候呢，穆迪先生自己来组织一个追思礼拜，那么他们的教会啊就给他们刻一块石碑，给老太太，就用这句话，他写个马可福音14章第8节，马可福音14章第8节说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啊，这个他正好是女性的他哈，这个原来是讲那个姊妹，他所做的是把这个悲哀的追思礼拜啊变成个欢乐的感恩礼拜，他把它变成感恩礼拜，他说我今天没有眼泪，我很感谢主，我送我母亲上天了，我很感谢主，他说没有眼泪，为什么？他已经尽他本分做了。啊，他讲一句话最妙，他说全世界的女人，全世界的母亲，每一个做母亲的人， 如果都能像我母亲这样坚持到底，抓住神的话坚持到底，我可以保证这世界上监牢都没有了，不必监狱了，这世界上法官都失职了，都失业了，都失业了啊，警察都改行了，他不需要了。想说全世界的母亲都能像我母亲这样子尽本分抓住神的话，这世界没有罪恶，他说都能解决了。他这样讲，因为他母亲是个爱主虔诚爱主的姊妹，他所做的尽他所能的，他所做的是一件美事。你看把这个九个儿女带大，人家看是善事吗？他觉得这个善里面是美，是因为他仰望神，有神的话抓住了，所以是美的里面有善。弟兄姊妹知道吗？美的中间有善，而善中间不一定有美。善你可以假冒为善，你可以沽名钓誉，你做许多所谓善事没有神，而美里面必须要有神才有善，那真正的善在里面呢，这才是有神。所以这个姊妹所做的也可以给我们看见，就是个最好的榜样。因此我们今天来这了解一个真正晓得善与美的关系，我们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今天来的时候在路上我在想到一件事情，这个在将近20年前在台湾，在我的服侍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他是一个中级的一个职员。你晓得台湾中和乡啊，从前中和乡有个大桥，中和乡从这边过一个桥，我现在都没有那个，你过个大桥啊，上坡下坡。他是个机关的中级主管，当科长，所以啊，他是信了主之后啊，我勉励他说，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做的传福音，都要做见证。好，他就做了。然后呢，他有一个三轮，他那家里他是一个中级主管，那时候三轮车派给他用。他一个小主管有个三轮车给他用，那么每次三轮车过上他过这个桥的时候，中和乡到台北过桥的时候坡度相当大，哎呀他就想到，哎呀他说我应当向他传福音了。他就说，哎老陈老陈啊，他说圣经讲的，耶稣讲的，他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来，我就使你得安息。那个老陈连理都不理他，他劳苦的要死，你还给他讲劳苦担重担。上坡上气不接下气，他坐在车上很舒服，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儿来。那传了几次没有效果，后来找我了，哎不灵，哎他不灵，他说我传他都不理我，他说你要用圣经的话，我用圣经的话都不理我，你怎么传呢？啊他就这样讲，哎我说你坐得那么舒服在车上，你说劳苦担重担，这不是讽刺他，简直讽刺他，开玩笑吧，他怎么会信呢？我说怎么办呢？我说你要加上点爱心的服务。哎这句话他有点领会了。好了，再过几天的时候，他又过桥的时候，他下来，哎下来，他看看买什么东西，不是下来在干什么，这个太重了，我帮你推。他帮他推，这个先生下车了帮他推这个三轮车。三轮车不要先生，我踩得动。那个三轮人他说，我踩得动，不要你，我能踩。不行，我要帮他推啊，帮他推啊，就推几天了。推几天的时候，他现在先不讲什么了，这个车夫很别扭，这帮我推着什么意思呢？然后又一天下雨了，这一下雨的时候他又到那儿，他要下来了，三轮车夫说什么都不答应。先生今天下雨你不能下来，下淋了一身，没关系，我带着雨衣，没关系啊，一定要下来，一两人都是增啊，不肯亏，一下下来了。这一下来的时候啊，不小心这个西装裤的裤管啊刮在那个车上旁边一个铁钉子，一刮他一跳下来，夸一下子，哦西装裤刮破了。这一刮破，老陈就不好意思了，先生呐，我跟您讲不要这样做，你看这裤洞破了怎么行呢？这先生这很有智慧啊，他说，老陈啊，只要你肯信主啊，我就破了10条裤都不要紧，破了10条裤都不要紧。这一句话说的有效了，他不必念什么圣经了，这个爱心的服务有效了。下个礼拜天呢，这个老陈自动要求他先生带他来听到，哎呀他高兴得不得了，进来了，车子放在外面，他俩进来找到我，哎，今天我把老陈带来了，你赶快讲点道给三轮车夫听。叫我讲点道给三轮车夫听，我就讲什么道，专门讲。啊，真妙真妙！结果不久他就受洗了，是一个爱心的服务啊，摆上去了。人家真正感觉是个美事儿。当然讲善事善事，他因为他为主的缘故吧，他说为主，你要信主，我十条裤子扯破都不要紧了，美事。一联系到主身上就是美事了。这一美事它叫做 Kalos， 这 Kalos 是什么？美的迷人，不证自明，不必证都会自明的。但愿我们都能够享受这份奇妙的恩典。我们祷告，主，我们今天学习这个功课，你叫我们都能效法这位姊妹，能够在你的面前做美事。 我们通常的头脑里都想到善事，愿主今天借着你的话提醒我们，要把善事升华变成美事，当我们做每一件善事的时候，不忘记把耶稣基督介绍给别人，让我们想到我们今天之所以成为今天这个人，是蒙主的恩典才成的，让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里面有神的同在，也为着主做，也是靠着主做。主，这是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